今日好开心，再次请到播道总会牧职部主任罗伟琪牧师嚟到我哋当中讲道。佢嘅讲题系跨性忧患嘅生活，请罗牧师。
Testing, OK 啊，唔该晒。弟兄姊妹早晨，今朝热嘛？热就啱啦吓，衬托住我哋咁火热去敬拜神，咁火热咧去领受神嘅话语系咪啊？好，我哋先有个祷告，求圣灵帮助我哋。七天父，我哋敬拜你，我哋赞美你，因为你系嗰位创造天地万物嘅神，一切生命，一切创造。都在你的手里面去造成，因此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可以说每一刻都要依靠你，就算我们坐在这里敬拜，有能力去唱诗赞美，都是你给我们的能力。因此呢，我们很想继续依靠你，怎样过我们的生活，活在你的平安，活在你的喜乐里面。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求圣灵引导带领我们，同心的祷告，仰望奉主名求，阿门。林肯总统曾经讲过，他说人快乐程度多半是由自己内心决定。有些人不会将好东西放在心里面的，总是喜欢将人家一句不中用的说话铭记于心，情况就好像收垃圾一样，将十多年可能之前人家曾经讲过他一些什么什么的事情，就好像搬着垃圾那样经常记在心里面。我记得了，十年前他曾经批评过我的，我永远都记住这个人。人与人的不和谐有不少时候都是因为记仇、翻旧账、储垃圾。有些人生活得不开心，是因为成日他看很多东西都不顺眼的，样样出自他把口，本来没什么问题，好东西来的，但是都要变为负面。情况就好像一个人走入杂货店，他跟售货员说，我不要牛奶，我不喜欢你们的面包，我最憎呢就是罐头了。跟住呢个人讲完，佢好心安理得嘅离开呢间店铺。不过我哋知道人咁样活着系不可能会开心满足嘅，根本我哋就活紧喺一个不完整嘅世界里边。你去寻找完整，你每一日都会苦恼，心灵永远唔会满足。喂，生日啊，帮你庆祝一下咧。有什么好搞啊，年年都有生日的，我这个 man 的人是不需要生日的。你生态是这样的时候，很难会为身边的人带来丝毫的喜悦。因此做人的心态点会影响得很大，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今天要讲的是跨性忧愁患难，就是要我们改变眼目，改变我们的心思，进入靠耶稣去跨性的一个生活。约翰在十六至二十四节叫我们要以主的喜乐取代忧愁，要以主的喜乐取代忧愁。在约翰十六章十六至二十四节，耶稣提到有关忧愁这个问题，在十六至十九节他重复讲到等不多时，是指到他在最后晚餐到钉死埋葬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后，主将要短暂的离别。在十八节那里记载主的离别带来门徒的疑惑，在二十节更加形容到主离去，他们会痛哭哀嚎。这种反应 是因为局势转变了。门徒本来跟着一个有行神迹大能的神，这位领袖，这个是他们的老师，但是却被犹大出卖，被交去公会罗马巡抚，最后被诬告死在十字架上面，连门徒都因此而被牵连逼迫，所以门徒痛哭哀嚎，因为主的离去，他们进入一个失落忧愁里面。弟兄姊妹，好像门徒当面对逆境，前途未卜，人自然会有忧愁的，是人之常情来的。正如有位朋友，他一家去台湾旅行，先前听到呢那边三号风球，去到台湾预备降落，转了一个最高的风球。去到台湾当然这个飞机师就很想降落了，最后他在机场上空用了个几钟盘旋，终于个几钟之后他成功降落。经此一役，这位朋友就算去澳门，他都将人寿保险单据，将那些sales的联络交给家人，每一次去旅行就等于每一次的焦虑再发生过。当人前路未卜，是会有忧虑的。但是在16至19节，耶稣不单讲话等不多时，他亦会讲到话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他要讲忧愁终会过去的，他要讲忧愁是有机会变为喜乐的，他要给门徒看到离去忧愁的事是可以变的。这个预告是要他们看到全福人生里面一个图画，忧愁是短暂的，在基督里面那种的喜乐是永久。在20节那里讲到忧愁要变为喜乐，到底为什么喜乐呢？回应回上面还要见我这一句呢，是讲到耶稣复活，他向门徒显现，他们要见到比起耶稣受死之前所行更大的神迹。所以在21节，主以妇人的生产去作一个比喻，讲明主被捉拿死亡就好像生产之苦一样，但是当婴孩出世之后，有个新生命诞生之后，喜乐将要掩盖完全以往这种的生产痛苦。情况就好像你去探一个刚刚生了 BB 的太太，辛不辛苦啊？好辛苦。还生不生？不生。过了2个月你再探她，她笑着跟你说，一个是不是少得滞了？她改变了，是新生命的诞生，她带来家里面新的盼望喜悦，以致到她重新再得力，她心里面就说，我看到现况这个生命的状态，以致到她说我有喜乐。在22节那里形容见主复活的喜乐，这种喜乐他说开心到无人能够夺去的。耶稣甚至在23节那里讲到说到那日，即是耶稣复活升天，门徒不再问先前17节在主临死之前所问的问题，看见主复活，一切都豁然开通。见到复活的主，不需要再问主为什么我要死，主为什么你要钉死，不需要再问。复活是很确凿的，以致到一切成为小事，死不死不是问题。我见到复活的主， 在我牧养的生涯里面，比较难忘的呢，是去关心一些在重病里面的信徒。我跟这些的信徒分享，我说圣经里面说，耶稣已经复活升天，我们也都有复活永生的把握。他会向着我点头微笑，这一笑我永远会记住，因为没有人告诉你走了之后去的环境会是怎样。你说有些可能都听过，但是很确凿，我们真的没有百分百知道是怎样。当他点头微笑的时候，他要回应他生命这种的把握，这种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尽在不言中。我望着他，他望着我，我们心照，我们大家都会得着复活、盼望、永生这种的喜乐。我再讲，弟兄，我们在天家再见好不好？牧师，不要这么快讲这些啦。不过普遍人甚至信了主的人都是多愁善感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其实我都是那类的多愁善感的。你知道我是半个艺术家来的那类型的。信主的人都会多愁善感，是因为我们只看到忧愁，却是没办法看到以遇见耶稣看为我们人生喜乐的事情。有一次，一位小朋友拿着他的成绩单，他很高兴地跑回家，很想快点见到妈妈，很想见到妈妈看到我这个成绩他有多高兴。他一推开道门，跟着跟妈妈说，妈妈，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英文拿了多少分啊？妈妈问他，那么多啊？跟着他就大声说，妈妈，我英文拿了97分啊。妈妈听了，静一静，很淡然的去回应他，还有三分呢？还有三分去了哪呢？有很多人一生未必遇到真正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但是压力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他永远是生性活在三分不如意里面的，永远都记住那三分，却未懂为97分而感恩。总活在不如意里面的，我没有了三分，我还差三分。我面对人群都是这样说的，你们都做得相当好了，不过还差三分。很喜欢将骨头放大，硬亲自己，又硬亲身边的人。有很多人以为女性生产的过程是最痛苦的，不过呢，我查过原来在痛苦排行榜呢，女性生产的痛苦是排在心绞痛、烧伤的后面。生 BB 不是最苦的，你可以告诉人家，哎，生 BB 很辛苦，但是你很难说我最痛苦。年轻人跟我说，牧师啊，你知不知道失恋是最痛苦的？我就答他，在痛苦排行榜里面，失恋是榜上无名的。我不知道他失不失望。所以痛不痛苦，有几痛，你自己知道。但是不是人人都好像你这样看法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有很多人在他的生活里面，总是为那三分，每日都是活在不如意里面，以致到个人好易将苦难放大。 今朝这个信息都提醒我们，不要专注放大在忧愁上面。过去的伤痛，你曾经受过的痛苦，耶稣今天跟你说，你不要再专注在那里了，你要放低了，这一刻你不要再记住了，你不要再想他了，你现在再想，你就跟耶稣说，耶稣我交给你了，信你即是交给你了，我想不定了，我交给你。有很多人上了年纪，整天都数自己什么不得的。我呢追巴士呢又没有气力，一追就气喘了，是不是这样？不是你说我都不是老人家哪个追车不气喘的不过我们圣经提醒我们，以后活着的时候用另一个态度，朝头早起身，起到身感谢主，约到朋友去喝茶，见到他们感谢主，喝完餐茶吃得落感谢主，最后有钱找数感谢主，如果有钱请人更加要感谢主，是吗？基督徒要请人吃东西，知不知？有很多微信朋友就说基督徒好好，我说为什么？他们肯请人吃东西。有一位小朋友，他不小心跌了10元，好了，10元不见了，于是他就喊起上来了。隔篱的叔叔经过，就问这个小朋友，为什么你喊啊？他就跟他说，我跌了10元，好不开心。叔叔就跟他说，你不要喊了，我给10元你。好了，他收了10元，他不喊了。过了半分钟，他又再喊过。阿叔就问他了，我都给了10元你了，你还喊什么呢？他就回应阿叔，他就说，如果我不是跌了10元的话，我现在已经有20元了。他不能够开心，就是因为他仍然专注在10元不见了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办法为这个无条件帮他阿叔的阿叔而感恩。他没有办法为着人家身边的安慰而觉得自己真的很有福。耶稣好想我哋记得，再见佢系何等奇异嘅事啊！系气肉嚟嘅，佢要我哋睇到忧愁系短暂嘅，反而迎见佢系持久永远嘅喜乐嚟嘅。耶稣要我哋专注，系喺佢应许嘅事情上边，系佢俾10元嗰件事情上边。当然佢唔止俾10元啦，或者系10元啦。不过更加贵重的，他是连条命都给我们，他为我们牺牲。既然耶稣强调再见他喜乐的经历，在24节，他更加讲到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因为直到这个时间，主在世仍未住在门徒里面，他们亦未住在主里面。但是之后讲到再见耶稣之后，耶稣升天，他说在这个之后，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种满足是什么满足来的呢？一方面是因为奉主名，即是讲到与主联合去祷告，他说因为祷告经历你会有喜乐，这种满足。另一方面更加因为有求就必得着，这种祷告蒙回应的喜乐。因此弟兄姊妹不需要解释那么多了，我很多忧虑解决不了，我拆不掂，圣经讲得很简单，你就是在祷告里面经历喜乐，用这种喜乐取替你现在的忧愁。有了喜乐之后，面对事件又不同了， 需要在祷告里面带来属灵的资源、喜乐。如果世人是将喜与忧建立在得失顺逆的事情上面，耶稣今朝有新的指向，他要我们专注在经历他那些夺不走的喜乐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今朝早晨你回来敬拜，你喜乐吗？为什么你会喜乐呢？因为你是迎见那位复活的主，你敬拜他。你说我今朝喜乐，因为我听到耶稣向我说话。今朝我喜乐是因为耶稣与我同在，所以我喜乐。弟兄姊妹，你侍奉得喜乐吗？牧师好辛苦啊。是啊，我都好辛苦的。但是我们可以喜乐，只要我心里面觉得为耶稣而做的，我是对准耶稣而做的。我问自己的心，耶稣，我是为你而作。他说你要因为这样喜乐，是很单纯地服侍而喜乐。主要我们以属天的喜乐取代忧愁，以多祷告去得喜乐。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他因病入住医院。有人如果因为病患入院，当然是真的不开心，或者真的很不想的，没人会喜欢的。但是这位的老师，他入到这个医院之后，他自己在病床祷告。他在病患里面的祷告是怎样祷告呢？他说求主藉着这些不能的经验无造我，使我成为一个更加柔软的人，一个病过的人，他会谅解那些病人的痛苦在哪里，一个柔软的心。他说藉此让我对人温柔宽容，对事豁达宽容，对神更加是安然顺命。一个病人有这样的祷告，主要在他的生命里面去做工。这样的人是要活得喜乐，就算艰难都不能夺走他的喜乐。我们活着就是要操练以主的喜乐去取替地上的忧愁。忧愁不会没了，我们只可以用的方法，用喜乐取替他的忧愁。在31至33节，另一个段落提醒我们要以主的平安胜过苦难。在30节，门徒虽然确认自己在信仰事情上面是真心和诚实的，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限制，所以在31节的回应，他指出门徒会分散，即是预告耶稣遭危难的时候，门徒会离他而去。耶稣爱他们，但他们呢会离耶稣而去。你扑心扑命为你的朋友，当你有难的时候，他们四散，他们离你而去。因此你觉得耶稣苦吗？他面对死亡的威胁，在32节说除死亡以外，他加上是独自一人去面对，是孤单。不过主看事跟我们不同，他说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天父与他同在，天父没有丢弃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了的人和未信的人最大的分别，是因为我们有个神，他们没有神。他们在危难，他们在苦难里面，他们 向谁去祈求呢？我们有个神，所以没有神是不行的，没有神是不行。这个世界这么乱，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一切发生的事情，很多人做事都是难分正邪，做错了都很大道理。 很多人说话都不用负责任的，颠倒是非之后，可能事情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世界没有审判是不行的，没有神是不行的，需要神的审判。我们面对世纪的疫症，不止息的战争、地震等等的事情，我们想如果没有主应许回来有新天新地，我们继续活在这个地球，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终有一天是完结，甚至很多人数给你听很快就完结。没有主的回来，没有神怎么办呢？因此没有神是会很惨的。在33节主亦预告他离去之后门徒会有苦难的。在33节他指出，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这些事是指到14至16节受死、复活等等的预告。这些的预告为要扶持他们，并且使他们在主里面有平安。主离开之后，门徒一方面存在在世界，一方面亦因为信而在基督里面。当门徒刻意亲近与主联合，他们就有平安。在33节，主要门徒接受，他说在世是有苦难的，但是他安慰门徒，他说在苦难里面你要谨记耶稣已经得胜，你就可以放心。在肺炎疫情最初，人人都预料一年半载疫情会退了，结果搞了几年。我们人类科技相当发达，但面对这些病菌，我们认识自己是很有限。直到今日，全世界给我们最权威的宣告是什么呢？我们只可以做的就是与细菌共存。你没有战胜它，你跟它共存。我不知道何时再打第二次来，又再三年，人类顶不顶得住呢？不知道。想想疾病的威胁、经济的下滑，现在不知道份工会怎样，听到 AI 又爱又恨，它威胁着我份工，好怕楼价会跌，加上打仗的风声、地震等等的事情。当面对前景的时候，自己再想的时候，觉得人生活在无奈里面，一个人越想越沉。耶稣预告说在世是会有苦难的，并且宣告他说苦难过后他终会回来，他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在圣经讲到末世的经文，大多数叫我们警醒，仰望主回来的日子。苦难只是成为主回来的一个标记，我们要专注在主回来这件事情上。在33节叫我们肯定主复活得胜，以致我们有平安。一天，小朋友问妈咪：妈妈，这粒糖呢是公还是乸来的？小朋友问的问题永远你都估不到他为什么这么问。妈妈答他：糖哪有分公乸的呢？儿子就回答了：这粒糖是乸来的，你看看多少蚂蚁嬲住他，他凑紧蚂蚁啊。丰富想象力，大人看到这粒糖有蚂蚁的糖会说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么多蚂蚁呢？我都清洁了很多次了，不行了，再来一次大清洗，我家没理由这么多蚂蚁的。没有啦，包糖很贵的， 百幾蚊噶啦，咁就冇咗。小朋友睇嘢好單純，有佢瀟灑嘅一面，所以佢可以笑看人生。點解個小朋友揸住個公仔講嘢，講半個鐘講得好開心？我想想我这个年纪试下这样看看会不会很开心。单纯简单一点。在马太十八章三节，耶稣正指出，他说你要好像小孩一样这么单纯，信服活着就是配合进入天国。我们看到灾难会哀痛，但是不至于失去主再来的平安，因为我们看到的不同世人看到的，正如圣经里面讲，主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弟兄姊妹，你怕不怕搭飞机的？有些人会害怕的，我就观察在飞机上面呢，那些空中服务员呢，我就觉得他们不怕的。飞机起飞了，他们忙于说，先生你要咖啡定橙汁呢？你要橙汁定咖啡呢？好了，喝完又问你，你需要什么又不需要什么呢？他是很忙的，忙到不得闲怕的。有很多人很怕是因为太得闲了，天天打开个 YouTube看看几时世界末日，看看几时打仗，又数下有几多次地震，个海啸会不会到香港？太得闲，自己吓自己。而不得闲的人，是因为没有时间去怕。耶稣说，在苦难里面，你要放心，你能够放心是因为你专注在耶稣得胜这件事情上面。你不得闲的，你应该专注耶稣，你应该不得闲的。在圣经我真的要找多些耶稣做过什么事，让我记在个脑上，然后我对耶稣的肯定回来，我专注在耶稣身上。耶稣说，在苦难里面你放心，是因为你专注在我得胜的事情上面。今天在患难里面，不同的教会会关心弱势社群。其实我们都想，我自己都是弱势社群来的，在公司我被人欺负的，我都是弱势社群，我为什么要关心你呢？因为我跟他有分别的嘛，我是属于天国那里的嘛，我有从天而来的使命的嘛，这个天上的使命，地上的患难是挡不到我的，我是要继续这个使命的，因此我们会出去。有一次看一本书，书里面有一句很精警的送给你，那句怎么说呢？他说，旅行之所以好玩，是因为他可以回家。旅行之所以好玩，是因为可以回家。假如我说我请你去旅行，但是个要求就是你不准回家，行不行？大家零头啊。喂，我在第二间教会讲，年轻人的反应不一样。牧师几时几时我准备好了，随时不回家。我是一只无脚的雀仔，四处漂泊就是我的使命，是不是呢？弟兄姊妹，你总有一天你很想有人听你说话，在你哀伤的时候有人拍下你的膊头跟你说几句，你很想有人知道你最近会怎样，你很想有一个地方当你最攰的时候你可以摊低，那个就是你的家。在世有苦难，在世有患难，不过神为我们基督徒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 那個是天家。聖經說我們只不過是過客來的，如果我們肯定耶穌復活，祂得勝，祂升天是一個事實來的話，而我們又肯定自己信了是屬於天的話，我們應該想人生最大的出路是我們在塵世過後仍然可以有一個家可以回回去，是回天家。我們只不過是過客來，一個過客不應該找一層永恆的樓，所以你接受它跌啦。你說牧師你不要說這麼負面的東西，我就是很怕它跌，因為它不永恆的嘛。我們以為很多東西不變，我剩下剩下很多我的財富，我要交給三代四代五代，但是傳道書講話，你擁有緊的下一水咩人嚟食用你都唔知道。因此我哋應該盼望嗰個一個永遠嘅家，唔係嗰個短暫嘅旅程。我哋係過客，因此我哋接受地上一切係短暫。若果有人問我你是屬於哪裡的，我會答他我是屬於那裡的。只要我是這樣想，我是這樣相信，我是這樣活著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跨勝世局裡面的轉變，得回我們真正持久的平安，用上帝所賜的平安取替地上一切的憂慮。我們一起祈禱。七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当我们还作罪人活在苦罪里面的时候，你就差派你的爱子耶稣来到地上去释放我们。因此主啊，给我们重拾最初信你那种相信单纯跟从你而来的轻省。主，我们想不定的事我们交给你，就算想得定的事我们要承认，我们要靠你。因此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喜乐，用你的平安取替我们自己的方法，用你的喜乐你的平安去帮助我们度过每一日。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